各位好，下面是本周播客加拿大时事十分钟。下面是2021年5月24日到28日加拿大的主要新闻，题目包括几百万莫德纳新冠疫苗下月运抵加拿大，魁北克省5月28日起逐步解封，其他省也在跟进。加拿大国防部官员说，军队在处理性骚扰问题上做得不够。联邦政府将为节能房屋改造提供5000加元补助。蒙特利尔市唐人街在疫情中苦苦支撑。第一个题目，几百万莫德纳新冠疫苗下月运抵加拿大。星期二，也就是5月25日，加拿大采购部长安妮塔·安南德表示，新冠疫苗生产厂家莫德纳承诺下个月向加拿大再运送几百万剂新冠疫苗，但目前还不能确定运达的具体日期。加拿大总共向莫德纳公司预定了4000万剂疫苗，该公司原来承诺今年第二季度向加拿大提供大约1230万剂疫苗，但工厂的生产出现了一些问题，让人对疫苗能否如期抵达产生了疑问。安南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加拿大已经和生产厂家进行了沟通，6月上旬莫德纳将开始运抵加拿大。尽管莫德纳疫苗的供货出现了问题，但安南德女士强调，加拿大将会按期完成疫苗接种。她说，加拿大的疫苗接种行动进行良好，所有希望接种的合资格的人将能够在6月底前完成打第一针，9月底之前完成打第二针。第二个题目，魁北克省5月28日起逐步解封，其他省也在跟进。与此同时，加拿大的一些省份开始或正在安排逐步解封。在第三波疫情中，魁北克省从今年1月9日起实施了严厉的宵禁措施，现在从5月28日起，宵禁令被解除。本周五，魁北克人已经可以开始在晚上9点半之后外出，可以到餐馆、酒吧的露台区吃饭和喝酒，并被准许在自家的后院招待朋友或者家人。魁北克省将逐步进行解封，取消宵禁是第一步，今后的数星期内还可能取消更多的卫生限制。当然，解封的进度取决于疫情的变化。从星期五，也就是5月28日开始，魁北克省在全省范围内解除宵禁，餐馆可以在户外的露台接待用餐的顾客，私人家庭可以在自家后院举办户外聚会，最多8人。人们可以在魁北克省的各地区之间进行旅行，大型剧院、影院、比赛场所可以开放，最多2500人。需要根据卫生规定分配座位，保证一定距离。不过，魁北克省仍然禁止人们举办室内的私人聚会。除魁省外，萨斯卡车温省、阿尔伯达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都相继宣布重启计划，准备重启餐馆、健身房、商店等等。不过，病毒学专家们表示，无论商家还是个人，都应该继续采取几个关键性的防疫措施。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传染病学专家、助理教授莫菲表示，加拿大人需要根据在这场新冠疫情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来尽量减少传播病毒的风险。他说，日本人归纳出3点，一是避免封闭空间，二是避免拥挤的地方，三是避免紧密接触。他认为，这总结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学到的如何抑制病毒传染的最佳途径。在病毒初期， 很多人担心物体表面沉积病毒，于是给买来的杂货食品不断消毒，不断地清洁桌椅。但目前看来，通过物体表面传染病毒的病例并不多。加拿大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各种室内环境中，如教堂、餐馆、音乐厅、办公楼，新冠病毒的传播可以超出几米的范围。所以尽可能增加室内的空气流通或留在室外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题目，加拿大国防部官员说，军队在处理性骚扰问题上做得太少。5月25日，加拿大国防部副部长乔迪·托马斯与国防部代理参谋长韦恩·艾尔一起接受了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的采访。2015年，前最高法院大法官马利德尚发布了就军队性骚扰状况的调查报告，并提出了10项建议。但托马斯表示，政府没有具体落实这份报告中的建议，比如没有赋予文职部门应有的监督权。他说，我认为我们做得非常少，没有任何实际改变，没有结构上的变化，没有立法的变化，没有外部监督的变化，而这些正是德尚报告中所强调的。托马斯的这些评论与上个月加拿大军队高层就性骚扰丑闻作证时的说法有很大不同。但国防部副部长乔迪·托马斯表示，现在应该诚实地面对问题。不过他也同意，军队为处理性骚扰事件的努力没有完全失败。加拿大军队开始了有针对性的荣誉行动，设立了性骚扰应对中心，对骚扰事件的报告也增多了。第四个题目，联邦政府将为节省房屋改造的个人提供5000加元的补助。渥太华本周正式启动更加绿色节能房屋改造计划，将在未来的7年中拨款26亿加元。凡是把自己的房屋改造成更能节省能源的加拿大人都可以申请5000加元的补贴。联邦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这项计划将帮助个人房屋升级加热器、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及更换门窗等等。从本周开始，全国各地的居民都可以通过在线申请，申请需要事先得到认证顾问的能源评估，以确认你的计划是否能够节省能源，你是否有资格获得补偿。如果房主的计划得到通过，房主决定继续往下走，进行节能房屋改造，那么则需要聘用有执照的承包商来进行改造。改造结束后，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检查，才能有资格领取5000加元的补偿金。据估计，私人住宅和建筑物是最大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约占加拿大总排放量的18%。本周的最后一个题目是，蒙特利尔市唐人街疫情中苦苦支撑。自从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蒙特利尔市几次实行封禁措施，位于市中心的唐人街大受影响，餐饮业首当其冲。原来熙熙攘攘的街道变得冷清，商店损失惨重。现在随着气候转暖，防疫措施逐步放松，周末唐人街又开始慢慢的热闹起来。店主李女士说，唐人街的位置很好，靠近老城，旁边又有会议中心，平时活动很多，所以唐人街的餐馆生意一向是非常好的。但餐馆一关门，马上就没了人气，幸亏有政府补贴，否则很难撑得下去。另一位店主杰尼也提到餐馆生意对唐人街其他商家的重要性。他说，新冠疫情这1年多来，唐人街起起落落，疫情一紧张，生意就降下去，有时整整一天进到店里的人还不到10个人。疫情缓解，防疫措施放松，生意就会好一些。李女士说， 幸亏有政府的补贴，他才撑了下来，对此很感激。但是补贴只能让他免于彻底关门，一年多来店里一直都在亏损，每个月店面和货仓的租金就是17000多加元，再加上电费、保险和冷暖气等费用，生意再惨淡，这笔巨大的支出却不会降下来。但他表示，再难也要撑下去。一般来说，店主是不会轻易关门的，因为租约的限制，也因为前期投入了很多，撑下去总比从头来要好得多。杰尼也说，虽然加拿大政府和许多国家相比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但靠政府不是长久之计，生活要继续，不撑下去怎么办？随着解封，情况在好转，但两位店主都强调了游客的重要性。他们说，只要旅游业不开放，生意就不会完全恢复。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的每周播客《加拿大时事10分钟》。